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前检察总长尹锡悦获选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文在寅结束为期九天的欧洲巡访日程回国；韩国发布行政命令，要求首都圈确保更多新冠治疗病床。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前检察总长尹锡悦最终获选为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下届总统候选人。国民力量党五日在首尔白帆金九纪念馆召开的全党大会中宣布下届总统候选人竞选最终投票结果，尹锡悦排名第一位。尹锡悦最终得票率为 47.85%， 超过得票率为 41.50% 排名第二的洪准标。刘成敏得票率为 7.47%， 排名第三，袁喜龙得票率为 3.17%， 排名第四。尹锡悦出生于1960年，曾历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长和检察总长，今年三月辞去总长职务后踏入政界，时隔八个月获选为最大在野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由此，韩国朝野明年三月总统选举对阵表已告完成，继共同民主党李在明、正义党沈向丁、国民之党安哲秀之后，国民力量党尹锡悦也投入竞争，大选序幕正式拉开。据五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有60%的人认为，为实现政权交替，应由在野党候选人在明年举行的大选中获选。韩国盖洛普本月2-4日以全国1000名18周岁以上成人为对象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7%的人回答为实现政权交替，应由在野党候选人获选；有33%的人回答为维持现任政权，应由执政党候选人当选；11%的人保留了意见。相较一个月前进行的调查，认为应实现政权交替的意见占比上升了5个百分点，认为应维持政权的意见占比下跌了2个百分点，两种意见的占比差距创盖洛普去年8月开始进行相关调查以后的最大值。而中立选民中，认为应实现政权交替的意见占比从54%升至61%，显示中立选民对整体调查结果倾向于在野党总统候选人获选产生了较大影响。此次调查可信任度为95%，标本误差为正-3.1个百分点。详细内容可在中央选举舆论调查审议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阅。以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为契机，前往意大利、英国和匈牙利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结束为期9天的巡访日程，于5日上午抵达城南首尔机场。文在寅此次欧洲巡访的最后一个日程是与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和波兰首脑会晤，会上双方商定加强核电站、新机场和电动汽车电池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合作。青瓦台介绍说，文在寅总统在为期9天7夜的巡访期间完成了30多项正式日程，在经济合作、韩半岛和平、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等领域取得了成果。在巡访期间，文在寅与美国总统拜登短暂会晤等，与20多个国家的首脑进行了会晤，但并未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和俄罗斯向联合国提交要求放宽对北韩制裁的决议草案后，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合国应持续对北韩进行制裁，并再次强调对北韩制裁的必要性。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要求放宽对北韩制裁的决议草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当地时间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继续维持对北韩制裁，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旨在遏制北韩确保用于开发威胁性和非法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弹道导弹的物资和技术。 普赖斯再次重申，美国无意与北韩敌对，将持续和真诚地寻求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普赖斯还说，美国正与同盟和伙伴保持合作，以在人道主义层面帮助北韩居民。据《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份研究报告报道，北韩拥有生产更多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铀的能力，其能力比迄今外界所知的还要大。报道称，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为研究北韩铀矿活动，通过人工智能对2017至2020年北韩平山铀矿设施卫星照片进行了分析，对当地森林砍伐和土地使用变化等进行跟踪后，得出了上述分析结果。报告表示，北韩仅使用其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的铀矿开采能力。北韩每年铀矿开采量为30,000吨，但最高开采量将可达到360,000吨。《华尔街日报》介绍说，北韩拥有每年可获得340公斤高浓缩铀的铀浓缩处理能力，每年能够制造20枚以上核弹。此前，美国陆军曾推测北韩每年可制造6枚核弹。在韩美联合司令拉卡梅拉的主持下，韩美联合司令部5日在驻韩美军龙山基地举行了成立43周年纪念仪式。拉卡梅拉致纪念词时表示，众所周知，韩美拥有世界上最强有力和做好准备的联合战力，能够遏制和防御威胁这一伟大国家的任何敌人，并维持了必要时歼灭敌人的应对态势。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金成谦表示，今后将以共同的价值和信任为基础，为韩美同盟和韩美联合司令部的发展一同向前迈进。为应对急剧增加的新冠疫情扩散势头，韩国政府发布行政命令，要求首都圈地区确保病床，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单日新增7000例病例的情况。政府决定增加新冠专门治疗病床等1092张病床，并增加250张左右的重症患者病床。目前，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为48.6%，传染病定点治疗医院启用率为56.8%。政府正采取措施应对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超过60%的情况，并研讨在启用率超过75%时采取紧急防疫措施的有关方案。以5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2344例新冠病例，单日新增病例连续3天超过2000例。韩国有80.5%的人完成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完成接种率达75.9%。6日至7日是韩国正式开始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后迎来的首个周末，各团体将在首尔市区一带举行大大小小的各类集会和示威，预计市区将出现混乱情况。释放运动本部表示，从当天中午12时30分开始，该运动本部的499名成员将从首尔中区市厅地铁站到中路区孝子治安中心进行集会和行进。国民革命党499名成员预定当天中午开始在首尔中路区教保大厦或东河免税店前举行约3个小时的集会。气候危机紧急行动的300名成员预定当天下午20至40时从首尔大学医院行进到中路区普信阁。高校联合的200名成员也预定从中路区教保大厦开始进行约2个小时的行进。根据规定，11月1日开始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后，首尔市最多允许499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或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者参与集会。得力于运输收支向好等因素，今年9月韩国经常项目收支连续17个月实现顺差，原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进口额快速增加，商品收支顺差规模同比减少近27亿美元。据韩国银行5日发布的国际收支临时统计资料显示，9月韩国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100.7亿美元，经常项目收支自去年5月以后连续17个月实现顺差，但顺差规模较去年同期的103.4亿美元减少2.7亿美元。 从各项目来看，商品收支顺差同比减少26.5亿美元，服务收支虽然出现2000万美元逆差，但较去年九月的逆差规模减少20.6亿美元。在服务收支当中，一年前仅为2.9亿美元的运输收支顺差增至20.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旅行收支逆差规模大于去年九月。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